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记得在谢爱文曾经说，我们所有所做的这些好的事情，如果是好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杨牧师告诉我你们这次的这个一年的主题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也就是谈到侍奉。当然在这方面可以有两方面，如果就是可以有两方面的来看。一方面就是关于谈到侍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信徒的生命，因为需要这个生命来侍奉主的。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在服事上我看重的是什么，我看重的是侍奉，这个他的生命，信徒的生命过于他的恩赐的。所以我觉得生命是主要的，所以这是我们如果要谈到侍奉，这是其中一个。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究竟我们服事什么，我们服事的方向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今天我是希望跟大家讲第二方面，就是从圣经里面，从耶稣身上我们来看，究竟当我们说到侍奉的时候，究竟我们说，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究竟我们说的侍奉是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侍奉。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阿们，天父，我们这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给我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不单只从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更多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也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一天作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作为主你自己的门徒，我们晓得如何来为主你而活，摆上我们自己，特别在服事上，主，求主你也透过你自己的话，这一次来帮助我们更知道如何来侍奉。所以也求主你圣灵亲自走上在我们当中做工，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真的我们能够心里面能够明白真知道主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有信心来领受，也是主你自己圣灵的工作。所以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走上这段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有人可能听我讲国语哈，你就知道我不是台湾的，可能也不是国内的啊。你们猜我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马来西亚哈，我是马来西亚来的啊。我这个国语是福州话的国语啊，所以请大家见谅。就是说我的国语不是标准的，有一些字可能讲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你们都希望说你们都明白了。我自己我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已经大学的年龄，最小的也有已经 middle school 了所以我自己是从马来西亚很早二十多年来美国，我在正道堂在这边的正道堂服侍六年多。我之前还没有出来做牧会的时候，我是电脑工程师做大概做十多年，在 IBM 做十多年。后来我就觉得有神的呼召，我太太也觉得有这样的呼召，我们两个人就放弃我们的工作，就去达拉斯神学院念了四年的 啊，我们所谓的这个神学硕士啊，念完我就来到这里哈，这是我的一些的背景哈。啊，那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看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啊，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我就念给大家听哈，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啊比较能够专心啊。马太福音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村夫彼得和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耶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就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们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把他们带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就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会来跟随他，就是耶稣。在这里我就稍微讲一下马太福音的背景。马太福音写作的目的主要就是对象是犹太人。那我们知道当时候犹太人很多不信，当耶稣复活之后，当然有一群的使徒他们相信。那后来我们也知道，当约翰当彼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几千人几千人信主的啊。所以在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些信主的人啊，他们就受到很多的逼迫。那很多的逼迫也是从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以及他们的邻舍和朋友们啊，他们信主，因为他们从犹太教信了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很多他们的朋友们不能够接受的啊，他们不能够，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这些信的犹太人，他们他们还是会跟这，还是会去会堂跟他们敬拜啊。所以在会堂里面就会有一些是信的，有一些是不信的犹太人，不信主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很可以想象，这些不信的两种，他们在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啊争论的。在这里面从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争论其实有三方面。那第一方面就是马太福音特别强调说，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知道说，怎么他们，如果这些信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不信的犹太人能够相信耶稣，他们就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不能够单单说哦，耶稣是弥赛亚，他必须要怎么样？又从旧约里面，因为旧约是他们都接受的，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们都相信旧约的，他们非常相信，他们是相信旧约是神的话啊，所以他必须要从旧约里面，因为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不会相信一个新的信仰的，所有的新的信仰必须是跟过去有关系，必须是跟他旧约有关系的。那很当然啊，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在马太福音他就开始引用了很多旧约的这个谈到耶稣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引用旧约的时候，他总共有129次旧约经文来表明啊，就是马太福音来表明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的身份啊是弥赛亚，他的生平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证明耶稣的确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所以你如果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他提到家谱的时候，其实他这就是他的愿意，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 他把他们连到旧约，连到亚伯拉罕，连到大卫。因为亚伯拉罕，也就是你大家也知道说，亚伯拉罕当时候神怎么样，神应许亚伯拉罕怎么样，他说万国又因你得福的。他是应验，然后才应验大卫，因为大卫也是神应许的，就是大这个后面这个整个的应验是因为大卫，神给大卫的应许。我在这里面就不跟大家多说这些。那第二方面就是第三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大卫，他是大卫的后面。第三方面就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看到他也是引用旧约的诗篇二十二篇，那在诗篇二十二也是用同样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所以在这诗篇二十二篇里面也提到说，耶稣被人讥笑，他的渴了，他的手这个人砸的头，他的脚啊怎样的，以及他的衣服是如何的被这个被人这个分割。我们都很清楚看到，非常明显的看到马太福音目的就是透过旧约的经文来印证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说，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用了644节，特别说了就是耶稣说的话全部有用了644节，其中意思就是说马太福音里面有五分之三是耶稣说的话。啊，马太福音为什么用这个这么大的篇幅来记载耶稣的讲论？那有一个原因的，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在批评耶稣，啊，批评耶稣什么？特别批评他认为他违背了神的律法，啊，先知的话，违背了先知的话，所以他不可能是弥赛亚。啊，所以为了纠正这样的错误，马太福音就最好的方法就是引用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他，包括他提到的那个登山宝训啊，里面就有提到说就是说到神的律法和先知的话是不能废掉的，他来乃是成全这些律法。他说就是天地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也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的。所以马太福音引用这些话，也目的也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耶稣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耶稣说了很多关于天国的，单单天国的事情，单单谈到天国就有55次啊，明显天国也是一个很主要在马太福音的一个主题。因为为什么他又讲到天国？因为马太这个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认为，这个耶稣如果真的是弥赛亚，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他们观念当中认为的弥赛亚是军事是政治的弥赛亚，是一个在地上的。因此既然耶稣不是，他不可能是弥赛亚。但是在这里他就提的用天国的，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耶稣来，他带引进来的不是一个属地的一个国度，那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在属灵的国度，他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而且耶稣很多假论比喻就是在解释天国是怎么样的。总结在这里，我就这个背景就是马太福音是告诉当时的人，那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已经来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这个弥赛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我们也知道耶稣是神啊，他来到地上究竟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来地上啊，大家都应该想在这里面大家也都知道他为什么来地上，基本上就是谈到两方面，一个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啊，这是他主要的啊，他为什么来到地上，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他必须要来到赎罪代，因为我们不可能自救的，人类是不可能自救，只有他能够拯救，是由神他自己造成的肉身，因此才能够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他来到地上，当他开出来开始侍奉的时候，他是非常明显的，他知道他要走的路是怎么样的，他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这里面，他不单止他知道他将要成就的是怎么样，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做的，就是他需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人，需要人家能够真的相信他是那位弥赛亚， 只要跟随他的人能够真的知道他是弥赛亚，以至于他们能够相信。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单只是这些人相信，而且他知道说当他离开的时候必须有人能够继续传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升天之前就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原因就是这个福音需要继续传出去的，因为他不可能一直在地上，他复活，当他成就了这个救赎，他就升天了。但是我讲这些主要是让大家看到，我要让大家看到就是耶稣如何开展这个使命，就是从耶稣身上给我们设下一个侍奉的模范，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也晓得如何来侍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想透过今天的经文让大家稍微就是看能够更知道。所以首先我要大家看到就是关于传福音的必要，耶稣如何传天国的福音。按人的需要，人有两种的需要，一种是什么？一种就是肉体，很正常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肉体的需要。一种就是属灵的需要啊，所以肉体的需要是很明显的啊，我们每一天需要吃，我们需要睡，我们需要很多东西在肉体上的需要。但是还有一个是属灵的需要，问题是属灵的需要不是那么明显的。我们看到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其中一个常常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医治赶鬼啊，很多人可能比较注意的是这些，耶稣是如何的医治，如何的赶鬼啊，很多人来耶稣就治好他们啊，也把鬼赶出去。所以很多人就跟随着耶稣。这些为什么跟随着？因为耶稣能够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因此很吸引人的。其实我们现在在服事上也是常常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帮助人肉体的需要，有困难的我们帮助他，因此很吸引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开始也就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心啊，吸引来到教会，后来信主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满足人的肉体需要对耶稣来远远不是他主要的目的的，因为他知道人更大的需要是什么，是属灵的需要。所以他的肉体的需要的确他有满足他们，他最终他总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目的要让他们真的能够得到这属灵的需要，真的能够相信。但很困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所注意的就是肉体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可能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只注意的就是属灵，但是也没有肉体的需要，没有去考虑到说其实这个人或许那个人或许那个人，他虽然的确肉体上他有很大的需要，但是他更大的需要是一个属灵的需要。我们需要能够看到这个，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他，因为所有的肉体的需要是暂时的，但是属灵的需要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只注重在这个暂时的需要，我们忽略了属灵的需要，真的也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这个神主义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侍奉上，我们必须要注意人的属灵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耶稣是常常传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因为天国的福音就是谈到人属灵的需要，也让他们能够相信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需要。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看到耶稣还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所有侍奉，耶稣不管是怎么忙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很多人都觉得侍奉是很忙的，我们可以忙很多，其实侍奉是永远做不完的， 是不是？你是就是不管是领师的，就是带领这个小组的团契的，都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忙得你不得了。但是就在这忙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就是在这忙碌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注意的？我要大家从耶稣身上看到，耶稣就是怎么忙，你看到他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忘记的。我就说所有的服事有一个大的方向的，当然服事里面每一个事工它有小的方向，但这些所有的服事里面应该有一个大的方向，那个大的方向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应该都是一样的，教会每一个教会应该都是一样的，这大方向从来没有改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小的方向其实都是往着这个大的方向走的。如果这个服事跟这个大方向没有关系，我们真的需要考虑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就是从今天的经文特别来看，你看到耶稣当他服事的时候，他面有两群的人，哪两群的人？他的对象，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咒灵啊，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门徒。我不知道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不同两群的人，当他说到门徒的时候究竟在说什么？为什么我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门徒两群的人？耶稣的确他就在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帮助很多人在肉体上的需要，所以他的名声很大所以很多人跟随他。耶稣也是非常忙碌。我记得有一次我不忘记的是，好像是沈正牧师分享他的一个宣教士，他说他一个宣教士是牙医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从印尼来的，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从印尼来的。他说他到这个牙医，他到一个偏僻的印尼的一个偏僻的村庄做短期宣教所以你知道牙医，所以通常去的目的是什么？就他能够做什么？就是帮人拔牙齿嘛所以他就在那边服侍，从早上到傍晚都不停的给人拔牙的所以整天都在拔牙，拔到晚上，每一天都拔手都拔，就是你知道这种我也很难想象每天都是这样拔牙所以服侍是他如果只是为了拔牙真的是做没完没了的，但是他知道他去印尼的目的，在那边偏僻那个村庄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拔牙，的确他要满足人的肉体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他知道他要满足人灵魂的需要，所以拔牙只是他次要的，真正的他要把福音传给那些的人的。世界上有太多需要肉体需要的人，那但耶稣没有让这些需要影响他做一些他知道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包括他常常离开人群一个人独自祷告，他跟神的关系远远不让这些其他的人的需要来，就是人肉体的需要来影响他的。那在这里面我特别提到的是第二群的人，这些人就是他附着的门徒。我们要知道耶稣出来传道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是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很多的教导都是对他门徒说的所以从福音书里面四本福音我们知道，除了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背叛他，其他十一个门徒其实都继续跟随他，就是他死了复活之后还继续跟随他的。那我们要问，我在这里要问大家，为什么耶稣呼召门徒？耶稣呼召门徒是不是需要门徒来帮忙他？从某一方面当然他可能有什么，就是我们说帮忙 那其实我们要真正要知道，就是其实这些门徒其实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其实帮不了耶稣什么忙的。那其实他们也像很多人一样的，他们有很多的软弱的，他们常常也不明白耶稣说什么话，耶稣说的话他们常常也是不明白，耶稣有的时候也是很难过的，就是看到他们也是不明白他说的话。那既然是这样，耶稣为什么复活？为什么每一天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因为耶稣知道，他知道他能，他有一天他要成就了十字架，他要升天了，升天之后是谁能够接他的？就是这些门徒，后来这些门徒我们就说这些使徒。因为耶稣知道他有一天会上十字架，他有一天会上十字架死，然后三天复活，然后升天，所以他必须预备这些门徒们。所以因为他知道他的复活，他需要有一群门徒来继续完成他的使命，继续完成他耶稣成就十字架，成就这个救赎之后，要把这个福音能够继续传出去。但是能够需要传，能够会去继续传福音的这群的人，他也知道说不是这人，必须是门徒，是主的门徒，他就才会去传福音的。我在这里面说的是主的门徒，不是只是信主耶稣，而是是主门徒，真的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他才会去传福音的，才会负起这个使命。以至于耶稣自己在必须在这个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面，他就做准备。我们服侍奉也是，我们在侍奉上，我在教会里面是有一个事情，我是很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好像这个事工只有他在才有的，他不在就没有了，好像只有他能够做的，别人就不能做了。我是很怕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事工应该都要像耶稣这样，就是我们需要想到我怎么栽培其他的人，以至于他能够继续，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一直在这边的。我们不可能一直在地上，有一天我们也要走的，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但是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栽培他们，以及就是有一天我不在的，神的工作还是继续有人的。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提到这个，我们的侍奉是否是一个使命的侍奉，是一个带着使命的侍奉，好像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因此他所做的完全是按照他这个使命来做的。他知道说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此他的目标就是那十字架。他也知道说他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这个福音最终还是需要传的，但他不在的时候，他需要有一群的人，这群呢就是那些的门徒们。所以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使命的侍奉，其实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在耶稣里面，在耶稣身上他就已经清楚的，所以一开始他就开始在辅导门徒，预备这些门徒，预备这些门徒不是在他地上的时候来能够帮忙他什么，预备这些门徒是当他离开的时候这些门徒能够继续的。我们的侍奉是否是一个使命的侍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去考虑这些，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感到这个紧迫性，我们都在忙碌帮助人，我们所有都做了，好像就一件事情没有做，我们好像就如果耶稣所有都做了，医治人赶鬼，很多人 一件事情没有做，就是没有栽培门徒。你想想看是怎么样教会，如果耶稣也像我们一样，我们就没有福音了，没有福音我们也就没有救恩了。就是如果教会不栽培门徒，我们如何有人来继续承接耶稣的使命？我们需要清楚，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都必须连接着这个大使命，所有的侍奉。因为这使命不是只是专门的人去做，而是所有信徒。这是教会的大方向，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这样的，不然教会的本质就失去了。我觉得哈，你如果问我的话，澳洲的教会，我去年去英国那边做这个读经营，我就发觉我从来没有去过，我才发觉这个英国那边的教会啊，真的是软弱。就是美国还算是很好的，很多信主的，英国那边教会你就看到好像大部分人没有信主。那不用说华人教会了，华人教会都是小小的，没有牧者啊，所以我就看到这种的光景。哎，我也看到他们也说，另外的弟兄跟我他说苏联那边的教会更糟糕。哎，我就苏联哈，大家就是现在不是俄罗斯啊，那边的教会更糟糕。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教会忽略了这个使命。我们可能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做了，我们一件事情没有真的去做，就是像耶稣一样栽培门徒。以及我们出来的，我们所有带领人信主的，都可能是有信徒，没有门徒。所以很多人怎么样？他信了，但是他的信仰也是不清不楚的。难怪教会软弱，难怪教会慢慢的也失去了他这个方向。如果我们方向错了，我觉得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但是很可惜，这也是常常看到的事情。我来你们教会哈，我是用GPS 来的啊，因为我不少的啊，所以我必须要 GPS 帮助我对这个方向，我不会把它弄错。你知道去年八月有一个加拿大的人，他登上飞机哈，他往北极方向飞了1400里。啊，那个红色的他坐错飞机，往红色的那条线，他本来是要蓝色的那条线往另外一个城市，结果坐上错的飞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航空公司也没有注意到，就空空的。那我们车有的时候也会开错方向，但是这些错误很多时候比较容易解决的啊，可能就是麻烦一些，可能我们时间浪费，金钱浪费，但侍奉，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我们侍奉了一生，我们说我们侍奉神侍奉一生就走错了方向。我们非常努力爬爬爬爬到最高的时候，发觉我们爬错了地方，但是我们一生已经用完了，我们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在这里面，我也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方向，这方向就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不能忽略。这大方向也是告诉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必须要想到，我怎么样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我怎么样去栽培别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看到说，你要在电视上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些广告，我特别有一次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这个洗衣粉啊，洗衣粉里面的广告，它通常有一个牌子是没有名的，一个牌子是有名的啊， 那目的他当然他不要放一个别人的牌子名字在上面，做比较洗出来的衣服，一个是非常干净的，那一个没有名字的就不是那么干净的哈。那目的就是让人家看了之后觉得哇，是啊，这个牌子比较好。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外面的人也看，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从行为上来看，啊，如果我们的行为跟其他的没有分别，人家也看不出的。那离洗衣粉的不同，它效果是因为衣服出来的不一样效果。但是我们信主，我们说耶稣是多么好，我们说耶稣是多么改变我的生命，但是最终是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活出来的，是不是让人真的看到这个改变的生命？社会在道德的败坏，我们社会的问题啊，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的改变，我觉得最终其实所有的问题里面是人心的问题。婚姻里面，家庭里面，我们可以有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技巧来能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或者美满的家庭，但是我说所有的这些你可以有技巧，但是如果人心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没有改变，没有被主得着，没有被主得着，这些的怎么样的技巧都是没有用的，最好的政策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问题是人心的问题。我们需要有真的改变，但这该真的改变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主的门徒被栽培。所以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里面，耶稣呼召他的四位门徒，我们看到耶稣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在十八节他就开始呼召四位门徒，西门的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以及西比他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耶稣一开始传道，他就呼召了这些门徒，他是很早，他不是在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才呼召他们的，才去栽培他们的，他一开始服侍他就知道，所以一开始他就栽培他们。所以这些门徒们跟耶稣至少有两三年的时间的陪伴，耶稣陪伴起来每一天，可能很可能是常常陪伴着他们的。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好准备，随时跟人家传福音的。有的时候可能就坐在你的旁边，我常常 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我习惯了，有的时候坐在飞机旁边有人，诶，我有机会就给人家传福音。有些人觉得很奇怪，有的时候有在一个有人过世，诶，我听到他没有信主，我很自然的，有人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在什么时刻都会去跟人家，我就是很自然的，我坐在旁边跟人谈谈谈，诶，他没有信主，我就跟他传起福音，他就信主了。我在什么场合其实我都会这样做的，我就只要觉得我里面我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我要跟他传，我就跟他传，就是这种，我们需要做好准备，随时跟人家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单单传福音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刻意安排时间来栽培他们的。所以耶稣用了两年以上的时间来栽培他的门徒，不容易的，每一天陪着这些门徒，常常这些门徒们也是迟钝的，但是也是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像我们那边，我们自己，我自己也是，就是每一个信主的，我们都是安排他们有人栽培他的，特别安排有一段时间有人栽培他的，每一个信主他受洗之后，我们一定给他安排栽培他一段时间的。栽培门徒是不容易的，有栽培过的人就知道是不容易的，是非常不容易，真的是啊，时间那当然是一方面，那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啊，自己也有很多的东西要做啊，所以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要这个你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生命，有需要有这个以身作则。如果说我们说我栽培你啊，我要让你成为门徒，我自己不传福音，那就很困难了。所以这个栽培门徒当然是不容易啊。耶稣是一个完美，是一个完美的导师，没有人像耶稣。但是你看到耶稣，他就是这么完美，他还是需要每一天跟门徒们在一起，啊，花这样的时间来装备他们的。所以想想看，我们这样不完美的，我们去栽培一个人，三年，如果真的有给我们三年时间，我们也不可能每一天陪他们的，啊，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是说，我们就是尽我们所能的来帮助这些啊信主的弟兄姐妹。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最终能够跟随耶稣。如果你问我说，这个一个信主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属灵生命成熟的人是怎么样来衡量的？我怎么知道我的属灵生命的成熟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我自己，也不是只是我自己，我觉得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清楚，比较清楚的一个衡量，就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是以我自我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的？我的意念里面我所做的事情，我是以自我还是以神为中心？我越是以神为中心，我就知道我的生命更是属于更是成熟的。所以其实是可以衡量的，就是我这个人是不是还是非常自我的，还是很多事情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这个神，以神的看法来看的。包括你看，如果你看大卫的生平也是一样，大卫是以神为中心的。我记得戴德森牧师分享的一篇信息里面，他分这篇信息翻转拆传使命，他提到宣教复兴三个时刻。他说看到人有得听福音的必要，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必须能够看到人需要福音。所以很多宣教是因为这样的看见，因此他们甚至离开去一个偏僻，去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因为知道人需要福音。第二就是看到顺服托付的重要，就是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我们需要顺服啊，除非我们顺服，不单就看到需要，但是我们也愿意顺服，以至于福音才会传开的，人才有机会听到福音。不是叫人来听福音，而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啊，我知道你们这边也做这个三福的事工，其实非常好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very intentional， 非常刻意的去做，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也很想我们教会那边也是能够做类似这样的工作的。当然我们那边也有福音的事工，那像三福这样的其实是很好的。然后他说第三点就是能够跨越门槛的需要，就是传福音的对象不是往往局限在我们自己的族群。然后他说我们很少向非华裔的人传福音，因为语言和文化的不同，我们需要能够跨越这些门槛。如果没有这样，我们也是很难的。我在这里面先不用说到说这个门槛是种族是国家之间，就是我们在种族里，我们同样的华人里面，我们常常都有门槛的，我们都在分的，我们需要跨越这些。我不知道你，我知道我的有一些的门槛，我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门槛，包括教会与教会之间都有门槛的，我们需要跨越的，因为这主的使命是不分的，我们需要能够这样跨越，继续把福音继续这样的把栽培门徒。所以一个信徒会委身于大使命，他必然也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我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属灵成熟的弟兄姐妹愿意传福音和栽培的工作，因为所有的侍奉我们必须往这个方向，你就是在诗班或者在姐妹会或者在招待， 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最终要带人信主，要栽培，不是这个工作不是只是某一些的弟兄姐妹去做的，也不是牧者去担当牧者去做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是像我们在正道堂东区这样，我是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以至于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一个大的一个使命在那边的。当然他们有他们要做的东西，但是他们都带着一个大的使命，知道我们都是往着同样一个方向。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这一次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帮助我们主能够投注在永恒里面，因为我们所有的服侍我们可能只坐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所以求主你自己恩待，也是特别看顾赐恩给 这里的这个南区正道堂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主我们也是学主你的那样的样式来服侍，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主以及主你去的国度，让我们手中真的所做的一切，哪一天见主的时候，主你自己跟我们说，你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愿主你自己继续的施恩，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补足我们所有的不足。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